好，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我们来翻开啊，我今天讲到母亲的心啊，我讲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旧约的例子，一个是讲到新约的例子。那我们先来看旧约哈，约基别哈，约基别可能你们就不太知道他是谁，他是摩西的母亲哈，摩西的母亲。那我们翻开经文，出埃及记第二章哈，第二章经文是写到第一节到第十节哈。那我们一起翻开来哈，我们来把这一段念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次啊，让这样子的经文哈，也让我们自己思想哈，一个为一个做母亲的心。那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我没有打在周报上。好不好？我们大家翻开来，那我来念啊，你们可以一起看。好，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啊，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隔边的炉底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炉底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喂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好，那在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约基别哈，约基别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讲主是荣耀，但是我们很少人知道约基别原来就是摩西的母亲哈。因为摩西呢，他为人很谦和，所以当他在写这样子的一个他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呢，他就没有把他母亲的名字写出来哈。但是呢，他母亲的名字呢，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啊，摩西后来写到家谱的时候，有把他的母亲的名字写出来。所以在出埃及第六章的二十节，或是民数记哈二十六章五十九节有写到哈，约基别他是暗兰的妻子，也就是摩西的父亲叫做暗兰啊。那他本身是一个利未女子，所以利未女子，利未家我们知道，利未家他是从出生就被拣选哈，是属于敬拜的哈，他是要管所有会幕的所有一切，所以他本身对于耶和华所讲的律例，他是非常的清楚哈。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敬虔的人。那当他在摩西生下来之后哈，在希伯来书他是讲到说，因为他的父母哈看他俊美，而且呢是因着信，因着信心把他藏了三个月。那我们作为母亲的哈，我们去想想看哈，一个 baby 生出来，他要藏三个月，好，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如果没有信心，在那个时候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法老，他刚好颁布了一个命令，就是他们觉得那个希伯来人实在太多了哈，以色列人太多了，生产的太多了，所以他们开始害怕。所以法老王就命令这些收生婆哈，接生婆，就是只要生出来的男孩就把他掐死。好，那个时候法老是这样。所以呢，但是这些希伯来的收生婆呢，接生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畏惧神，好，比畏惧人还
厉害，所以他们很敬虔，他们知道说那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很聪明，他们就告诉法老王说，你不晓得我们希伯来的妇女是很坚强的哈，等到生了小孩子哈，我已经来不及把他们掐死，他们可以马上跳起来就可以做事就逃跑了，所以呢法老王呢就没有办法，但是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个接生婆呢来掐死这些 baby。 可是呢他也不放弃，他就命令这些兵丁还有他们埃及人，只要你们看见是希伯来人生的男生男婴的话，就把他们抢走，就把他们丢到尼罗河去喂鳄鱼。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摩西生在一个非常恐怖的时代，所以当他的母亲父亲他们要决定保存他的生命，他必须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再加上你知道以色列他们在埃及，他们那个时候的房子隔音设备是很差的，因为他们都是用稻草用和泥去做的房子做砖，所以要把它藏三个月，如果没有一个很大的信心相信神必保守的话，他们很难去度过。你想想看啊，你们自己有小孩，那 baby 一哭好，你要叫他闭嘴是不可能，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想很多的方法，好让你的小孩能够长三个月。所以他们每一天都要靠着信心去过这个日子，因为他不晓得这个小孩子每一天要面对什么。好，你比如说外面有人走动，好，或者是说深更半夜，因为我们知道晚上的声音都传得很远，万一这个 baby 哭了，他们要怎么办？所以他们都要凭着信心啊，那因着他们是信啊主耶和华的，所以他们相信说神给的小孩好一定有神的美意，他们就是靠这样子来过的，好来过。当然在他经过三个月以后他不能再长了，所以可能那个环境啊他没有讲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长了三个月已经很不容易了，当他不能再长的时候啊，他的妈妈也不放弃，好，他一定有他去想办法，我如果不能再长，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小孩能够多活一天，多活一个小时，甚至多活一分钟。所以当他的妈妈觉得实在不能再长的时候呢，他呢就开始把他做一个蒲草箱。为什么用蒲草呢？因为哦，在他们那个时候呢，鳄鱼不喜欢蒲草的味道，鳄鱼不喜欢蒲草的味道，所以呢你看他的妈妈哈，他用蒲草去做箱子，他每一个步骤他都有意义的，他不是随便的，每一个步骤都有意义的。而且呢他知道要把它放在河里呢，他需要一个祷告，而且他需要很大的信心，因为他知道河里死了很多的 baby，所以河呢是很危险，尼罗河是很危险的，尼罗河一泛滥起来的时候就会成灾。所以可以想到一个妈妈哦，当她要为这个小孩子存留生命的时候，她的信心要有多大。好，所以当她放小孩子到河里，我们相信她是经过祷告，而且她的期待是什么？她期待能够碰到埃及人可以肯收留，因为她知道希伯来人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他可能甚至去打听在哪一个样的机会他的小孩子有可能能够存活，好，有可能够存活。所以他可能放在那个地方都已经事先是打听过，可能有埃及的贵族或是有埃及的人会在那个可能出没，所以他希望他的小孩能够活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妈妈哦，他为了一个小孩的时候，他的信心哦，他的信心会成长到非常高的一个地步。那我就想到说，真的一个 baby 哦，你要藏他三个月，真的很不容易。我记得我弟妹生小孩的时候，因为他身体的关系，所以小孩子生出来有就是 infection， 就是发高烧。那发高烧呢，带回去呢，他就整夜的哭。整夜的哭，那为了不让他哭，因为我的弟妹刚生小孩，他就很累，没有办法照顾这个小孩，我就抱那个小孩，刚好在我们家坐月子，我就抱着他整夜，我就抱着他让他不哭，因为他只有趴在我的身上他才不哭，所以我要整夜抱着他，为了让他不哭，我整夜都没睡，就这样抱他抱了一个礼拜。因为那个小孩发烧，所以他就整夜哭。所以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说，你要让一个 baby 想办法三个月他的哭声都不影响，都能够让他存活，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约基别他对他的小孩他的信心真的是非常的大，为了要存活他的小孩他的信心那你想想看，他因着这样的信心呢，他也会他需要帮助，所以他会教导他的孩子亚伦跟米利安怎么样去帮助他去存留他们的小弟弟所以到后来你看他把他放在河边的时候，他告诉米利安说你要偷偷的去看着看着弟弟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在想就想到说这个妈妈可能当她把 baby 放在河中的时候，她心中是很痛的她不晓得她的小孩能不能再活，所以呢她可能很难过没有办法去看，她就叫她的女儿而且小孩子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嘛所以你看见他有很多的智慧你看到说神为什么会拣选约基别让他有三个小孩，然后这三个小孩将来要成就神的事情，就因为这三个小孩神的计划是很美的，但是当约基别他在领受他的在乳养他的小孩，他一定不知道神的计划是如此的美好他只是凭着信心去做如果他事先知道说原来神在他这三个身上的计划是三个孩子要靠着三个小孩去挽救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未来，是一件多么庞大的计划。但是我们看见约基别他并不知道，他就是凭着他对神的信心去做这样子的一件来乳养他的小孩那我们看到说他除了有信心以外，他有爱心他的爱心呢，就是他在为了他的小孩的时候呢，他可以为了爱冒生命的危险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生命危险他整个家里都要跟着他，但是因为他的爱，所以呢他的丈夫他的小孩都愿意跟他配合。那我们知道母亲的爱是很伟大的母亲呢是神放在人世间一个美跟爱的结合。我们看见每一个成为母亲的你们自己也成为母亲，当你怀孕的时候你要生这个 baby 的时候，你知道会非常的痛，可是你会不会说因为很痛所以不要小孩？不会你可能害喜，你会吐，会什么，你会有很多状况，但是你为了爱你的小孩，你都可以忍耐。我看见真的神在创造这个夏娃，创造女人的时候，他给女人的这种爱跟坚韧是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的。那你看到这个约基别他为了这个小孩，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思想怎么样去保护他，怎么样去乳养他他完全没有私心完全没有私心。那到他真的不能藏他的时候，他又要为他设计很多的方法来看看能不能够把他的小孩能够继续让他的小孩活下去。所以他即使知道说他的小孩被埃及法老王的女儿呢带回去呢以后，那个小孩已经不会再认他成为妈了，他只能成为奶妈，但是他还是愿意他愿意去养。当他在愿意做这件事，也许他还要面临许多左邻右舍的闲言闲语，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他的小孩，那么一定会给他讲说你为什么去乳养法老女儿的小孩，所以他要面临是许多的这些可能冷嘲热讽他都必须要去面临所以他必须要牺牲。那当他把小孩子乳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把小孩交回去给法老的女儿以后，那么就交给神了，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利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基别呢他不仅对摩西他要有信心，他要有爱心，他要知道说神所示的 儿女呢只是产业，你没有拥有权，只有管理的权利。好，所以我们看见真的当这个约基别的他面临摩西的时候，他的心理上要做许多的调整，为了爱他要做许多的调整。那我们来看看说，当我们当我在看想到这个爱心的时候，刚好在台湾，因为我生病哈，我就完全没有力气，那也不能出门，那整天呢也不能长睡，所以我就看电视哈，那看新闻，我刚好看到一则新闻，真的有很大的感触哦。那个新闻报，这刚好在报一个台湾的妈妈，她只有26岁，哦，她已经怀第四胎了。那他怀孩子不是要乳养他，他怀孩子是为了要卖他，卖孩子，一个孩子卖台币30万，他已经卖了三个了，他怀孩子生小孩是为了把孩子卖掉，可以供他自己过日子，所以你想想看，在这样子有一个多大的差别。那我突然想到的时候，我以前看了有一部片子叫那个洗狐会，就讲Joy for the Luck 还是什么，讲三个妈妈跟儿女的跟女儿上的故事。我想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很大不一样。虽然母亲但是母亲也有软弱的母亲也有坚强的母亲我记得那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母亲她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女儿，那刚好碰到战乱，她要逃难，她的丈夫不在，那她一个人必须要带这两个女儿逃难，这两个女儿都还是襁褓中间，不会走路，还是 baby。 那么她一个人呢要带两个呢，她后来她想出一个办法，她去拿一个板车就是那个木板的有两个轮子，把两个 baby 放在那个板车上，然后她就自己带着推着那个板车这样一路逃。但是逃到中间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战火炮弹打来，那整个板车就翻了那个翻了，然后那个他到那个时候他的手都已经出血了，因为他们已经推到一个，然后那两个小孩就翻出来以后呢，他就赶快去把他们抱起来，还好没有受伤，就是弄得满脸是飞，然后他自己也受伤，他就没有办法再用那个板车坏掉了。那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只能决定说他带走一个，然后一个呢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本来抱着那个小孩好像是请人家带，都没有人要带，因为人家都在逃难，后来他不得已就把包一包那个首饰黄金什么就塞在那个 baby 的身上，然后就写了一张字条，把那个 baby 放在那个大树下，希望能够有人能够来抱他的小孩，能够乳养他。我看了那一幕真的感触很深就看到一个妈妈当她在不得已的时候她要做一些牺牲。那当我看到那个台湾讲到那个妈妈的时候，我心里真的觉得很难过我觉得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命，可是神创造你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这个妈妈要靠着神，我们都有软弱那都有难处，可是当我们如果成为一个妈妈的人，如果说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责任那因着软弱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把神托付我们这个孩子变成一个伤害因为像我们去中国服侍，那这次很碰到很多地方都是做内在医治那当我们在讲那个内在医治的时候，我看见那么多姐妹因为受伤然后哭得歇斯底里的时候，真的心里很痛那他们很多的伤都是从父母来的，那我碰到好几个姐妹都是因为她的母亲，所以我的心里很难过虽然我自己没有小孩，可是当我开始就是说我经历很多事情像我的侄子侄女儿我也都经历，那我有干儿子干女儿我都觉得说我虽然不是自己生小孩，可是我碰到像我的侄女我的干女儿他们在生病或者什么时候 那我去只是照顾他们一天两天，我都心里很痛。所以我会想到说，一个母亲哈，当你在乳养这个小孩子的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哈？你到底是用合神的心意去带你的小孩，去乳养你的小孩，还是我们是用自己的私欲？这个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好，那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爱很有限，可是我们有神啊，我们有神，神是我们爱的来源。所以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好，求神给我们力量。因为神既然会把产业赐给我们，神一定有他的恩典。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有了小孩以后，我们的责任很大，不是只是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好能够合神心意，我们的小孩我们也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好，来教导。那你看到说约基别，他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把他藏三个月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学习人的基本信任期就是在零到两岁。所以前面那段时间小孩子啊，你不要看他不懂事，前面那段时间非常的重要啊，他跟母亲的连结跟亲近啊，可以让他这一生啊走得稳与不稳都在他是 baby 的时候。所以跟母亲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常常鼓励一些姐妹，我周遭有许多姐妹，当她们有小孩子的时候，她们常常会为了到底继续工作还是不工作有很大的挣扎，尤其在美国。因为在美国的姐妹也很多都是来了这里念书，念了很多的书，当你有了小孩以后，你到底是要继续去发展你的所长，还是你要照顾 baby， 很多时候在这里选择的时候有很大的挣扎哈。那我周遭也有许多姐妹都经历到这个挣扎哈，到底是要辞职回家哈，努力的完全做一个全职的母亲，还是要能够也能够工作，也能够照顾哈。那当然每一个姐妹的领受不一样哈，每一个姐妹的领受不一样，但是就说当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再在一起哦，因为我有很多朋友现在小孩都已经二十几岁了啊，我听到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发觉那些母亲因着有了小孩以后辞掉工作啊，在家里乳养的都没有后悔，都没有后悔。所以呢，我也要鼓励说，在这里，如果你是整天在家里哈带小孩，不要后悔哈。你觉得没有赚钱，可是神给你的产业，你可以把它照顾得很好哈，成为神国的精兵哈，你可以用这个来鼓励自己，而且是可喜可贺的。我看见真的我有一些朋友，他们讲到说他们当初经过很多的这个挣扎哈，可是他们后来真的觉得神的恩典够用哈，他虽然辞去工作，他也没有缺乏哈，那神的恩典也在他的家里。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母亲啊，不管你工作还是你没有工作哈，但是孩子真的是神托给你的一个产业哦，我们有管理权，但是我们没有拥有权，所以我们要学习宽广，好，宽广，按着神的心意来乳养我们自己的小孩。好，那当然这个就讲到说哈，我们看到约基别哈，他的爱心。第三个我想到的是他有智慧。好，那他的智慧呢，像我们在圣经里我们知道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哈，所以我想他也是他也是因着他认识耶和华，而且耶和华是他的神，所以他有许多的想法哈，他的智慧都是从祷告来的，从认识耶和华哈去知道。你想想看，一个小孩生下来哈三个月，要不让人知道是需要很多的智慧。他也许今天要想把小孩藏在稻草堆里，明天他可能要把它藏在羊盆里啊，他可能要想很多方法啊去藏这个小孩子，才能够让他的声音不被发现啊。你知道希伯来人生的小孩子通常都比较健康，他们的哭声是很大声的，尤其是个男孩哈。那 所以呢，他需要想许多的方法哈、哦，去藏这个小孩。那当然，他后来藏不住了呢，他要把它放到河里。你看，他懂得用蒲草香啊、哦，他知道蒲草香啊、哦、不会免于恶语，可以免于恶语。然后他就用石漆跟石油，为什么？因为石漆外面涂上石漆，它可以防水，它可以防水，所以那个水不会把那个纸箱弄湿了。它为什么里面又要涂上石油呢？因为石油很滑，所以小 baby 呢不会因为摩擦戳伤它的皮肤。好，所以你看他做每一个步骤，他都是经过考虑的。他知道哈，他有智慧，他能够知道说每一件事他要怎么样做啊，他会去思考，他有信心。那当他把小香放在这个芦笛中，为什么要放在芦笛中？因为芦笛可以阻挡那个河水的那个冲啊、哦、那个速度，所以让那个箱子的移动呢不会太快，甚至可能就只是在那里漂浮而不会沉下去，所以他要把它放在芦笛中。好，那放在芦笛中呢，另外一方面是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那都遮住了，好，遮住了。所以当他把小孩子放下去的时候，是趁着小孩子睡觉不哭的时候。好，我们刚刚看到经文是，当法老的婢女把他抱来打开箱子的时候，孩子才哭。好，所以你知道他在前面是不哭的时候放下去的。好，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妈妈她要有多少的智慧，好，去设计这样一个时候，然后让她的小孩子能够多活一分钟，多活一个小时，甚至多活一天。好，那当然你看他这样子的设计呢，真的也蒙到神的帮忙。好，我们可以说真的法老的女儿就看见，然后把她抱起来，好，然后又因着她姐姐好米利安做了一个小媒人，让她的小孩又重新回到她的怀里，所以她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喂养她。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母亲哈，她的智慧哈，让这件事情非常的圆满，好，非常的圆满。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她有这么多的智慧，因着她的爱心跟她的信心哈，神拣选她不是随便的，神拣选她是就是早在神的预料当中哈。所以你想想看说，当神的拣选了她，让他栽培以后，好，这米利安、亚伦跟摩西可以带领整个以色列，好，来出埃及。但是当约基别他在做这些时候，他并不晓得，因为摩西是到80岁，好，到80岁才回去带领，哈，所以可能这个做妈妈的，他没有讲，圣经没有讲，他回去的时候妈妈是不是还活着？不过我们可以想，可能妈妈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看不见他将来的孩子会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凭信心啊，凭信心这么做。所以当我们可以想到说，做成为一个母亲啊，神的托付给我们啊，神也会把我们所需用的给我们。好，那我们需要智慧，需要爱心，需要信心啊，我们都可以跟神求。我们讲到约基别哈，这是摩西的母亲。那我们再来看啊，新约哈，我们看迦南的妇人哈，迦南的妇人哈，我们来看他的经文在啊马太福音的15章啊，马太福音的15章啊，这里讲到这个迦南的妇人哈，我想这个故事呢，可能蛮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知道啊，这个迦南的妇人呢，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啊。圣经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好，在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哈，如果你们有圣经的啊，我们翻开来看看这个故事啊，啊，他讲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说，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好，从那时候你看他的女儿就好了。好，我们来看到这个迦南的妇人，他有几个呢，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个就是你看到他的决心，他坚定，他坚定的决心。他到那个推罗西顿，那个时候耶稣到那里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是想去休息，因为他已经服侍过了，他已经累了。那么有那个迦南的妇人呢，你知道迦南呢，这个地方他是希利尼人，他是一个外族，也就是说外族呢在犹太人的眼中呢，他是受到歧视的种族的，他是歧视的种族。也就所以我们可以到后来为什么耶稣会说那一个话，说那一句话，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也就是说这个福音，这个救恩呢，本来是指给以色列族的人，那他是一个希尼利人，所以呢按理说是不在，当初是不在这个救恩的里面的。可是呢当他为了他的女儿的时候，他知道他一定是听过耶稣的事，他知道说他的女儿呢，他只有来求耶稣，所以他就下定决心，他下定决心呢，无论如何他要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可是你看看他的决心啊，他看到他从那个地方，他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他的女儿没有跟他在一起哦。我们看到很多耶稣的事迹的时候，都是要耶稣去看到当事人才医治，对不对？医治什么都是。可是你看到这个母亲，她的确也很有信心。她虽然女儿没有跟她在一起，可是呢，她知道，神耶稣只要肯，都一定可以。所以她也不管她自己有没有救恩，她不管她自己是被歧视的，她有那个决心。她有这个决心呢，她一定呢要去求耶稣。所以呢，不就是看到这个门徒很烦，他在那里喊，就去告诉耶稣说，叫耶稣打发他走的时候，他也不管。那么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里面去看啊，其实呢，这个主耶稣呢，听到他喊的时候呢，他没有停下来，他进入另外一个房子里，可是这个女人跟着进那个房子里，跟着进那个房子，还跑到主耶稣的这个脚前去哭。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吓一跳，因为主耶稣讲那句话好像是一句很严厉的话，他说，妇人，不好拿你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如果我们一般人会想说，好吧，你不医就算了，你干嘛还要侮辱我，对不对？你把我当狗，对不对？所以可能他就会觉得很难过啊。但是你看他决定，他却下了决心，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要。所以呢，你看他这样的决心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说，只要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主会不会依他？一定会的，因为他的决心跟他的信心。你看到这个妇人，他呢就只有对主耶稣说，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他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想，只要主耶稣肯，他的女儿就一定会好，即使女儿不在身边也可以好。那当这个主耶稣跟他讲那一句话，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时候呢，他觉得他更有信心，他更有机会了。那么就是在于他要怎么样去诠释那一句话，所以他因着他的决心跟信心，他有智慧回答了一句非常棒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不错，但 但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儿。啊，什么意思？就是我只要你那恩典的一点点就够用了。想想看他的信心有多大，他不要整个饼，他只要碎渣儿就够用了。所以主耶稣才会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一个妇人她为了她的女儿的时候，一个妈妈哈，一个母亲，她为了她的女儿要得医治的时候，她的勇气、她的决心啊，跟她的爱跟信心，真的是非常的大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哈，他是我们主耶稣是乐意医治的，不管你是在救恩之内的以色列人，还是化外人，就像我们现在外邦人，但是我们也因着。因着主耶稣，我们都能够得着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是不分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神给我们的好是都一样，只要我们好按着神所教导的、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信心去支取。很多时候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是不是啊？那我们求又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可是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求，好，你看见在这里哈，按照神的心意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神都乐意成就。那在这里呢，当我们就像我们这次去短宣在苏州，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那是一个在苏州很偏远的一个小镇，已经是在边界了。那个小镇呢，就是非常的啊，怎么讲，比较落后啊。他那边呢，你可以看到那车子一过去就灰尘满天飞啊。那那个房间呢，我们进去的那个房间大概只有，它是两个房间挤在，但那个房间大概只有这个的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大啊，挤了一两百个。所以你可以想想看，那个椅子没有办法坐，这种都是坐那种板凳，而且是大家都挤在一起啊，甚至坐前面坐后面。可是当我们一传讲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哇，他们每一个都渴慕哦，你就看他那个汗哦，全部都这样滴滴滴，连我们讲的人哦，我们大概就只有位置，就只有墙壁，然后这样子就贴着这样子哈，就一个，它不是讲台，它就是这种东西哦，就这样贴着，前面后面全部都是人，挤得满满的。可是当我们讲哦，讲到神的这个救恩啊，讲到医治，讲到这个神的医治的时候，哇，你看见他们那种渴慕，那个眼睛哦都变得很大，哦，就非常的渴慕，而且他相信神可以做，他相信神可以做，所以当我们讲完之后，哇，全部都涌进来，就是要医治。他们真的蛮可怜，因为他们那个地方蛮穷的，那就是很多的病哈，很多的都要你医治。那我们那时候我们白天是教导，到晚上特会的时候就是有的腰酸背痛就开始医治嘛。那神的这个工作真的很奇妙，那时候圣灵很强，我们也搞不清楚是人很多很热，还是圣灵很强很热，反正每一个人都是湿透的，全部都是湿透的。然后你只要一碰一祷告他就好了，好，不管他的腿长短呢，差多少，手长短，他们都是腰酸背痛啊，有的直不起来什么，只要你一祷告就好了，你就看到神的恩典。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就越发的渴望被医治。那因为第一天晚上就发生这个事以后，他们就打电话，然后第二天就来了各式各样疑难杂症的人，像牧师讲的被回复那个什么肌肉萎缩的哈，还有那个耳聋口哑巴耳聋，那个是有一个弟兄还是姐妹晚上打电话给他的妈妈，他妈妈清早起来带他的儿子坐了很久的车才赶到中午，因为知道我们下午结束我们就走了，赶来。然后他一赶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说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教导团队医治，因为我们发觉第二天来的时候人更多，根本就连走都不能走，全部都是为了医治。然后还有那个妈妈抱着小孩的，很多各式各样的病都来了。然后我们就教导他们团队医治，因为我们发觉有很多都是 腰酸背痛，我们化学可以教他们团队意识，因为他们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就先教，连讲话都已经用喊的，因为人实在太多了。然后讲完以后，叫他们开始去团队意识。那因为团队意识像这个哑巴哈、哦，他没有办法用团队意识嘛，他妈妈就把他揪的，然后就叫牧师啊，就一直，然后就开始一直哭，大哭大哭，哭得很厉害。然后他就说他丈夫也死了，然后就这一个儿子，那要怎么办？他都没有指望。哦，我们那时候就为他祷告，然后很多人就排队，大家要挤，那每一个人都需要祷告，可是这个时间就这么多而已，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啊，真的觉得一个母亲啊、哦，为了他的儿子啊、哦，然后他就跪着地上哦，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们一直把他拉起来，他说你要医治，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后来牧师就不管那么多人，开始一直为他祷告啊，到后来我们真的看见他看见神的医治开始做了。那在这个同时呢，我就为那个肌肉萎缩的祷告，因为他那个两个脚都没有办法走路，然后他的先生也有问题，我们真的看见很多的需要啊，看见很多需要。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主啊，如果你可以按你的心意哦，能够医治，你要看到那种迫切哦，他会觉得说自己怎么不好好的努力哈、哦，好恩高不够强，哎呀，如果神啊你要医治的话，你动一下就是真是太好了。可是那时候就有迫切，那一次给我们的刺激就很大，觉得说，哎呀，我们在这里哈、哦，很多的恩典，我们常常都觉得理所当然，可是你当要用的时候哦，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就不好好的再多学一点哈，再能够哈医治？你看见那种人的需要，真的会被触发哈。那我在那里的时候，看见那些妈妈，有一个妈妈她抱一个小孩哈，昨天有分享，那个小孩大概只有14个月，她这中间哦整个凹进去哦，不像我们平的，她就凹一个这样子，然后整个就贴进去，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病，然后她就希望我们能够医治她。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说在神哈，我们真的，我们也很希望你的小孩被医治。可是那妈妈就一直哭，一直哭啊，我们也很心痛。但是我们只能祷告，因为成就在神哈，不在我们手里。可是那时候就让牧师跟我们回去的震撼很大，就觉得说真的，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器皿哈，因为神做很多医治，他可以自己做，但是他乐意。跟我们一起同工，好，这是神很奇妙的事，所以我们就回来觉得说，哎呀，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器皿哦，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好，神给我们很多很丰富的资源，但是我们要去用，好，看到刚刚那个病被医治了以后，那种喜乐跟那种赞美哦，真的是哇，大家都很开心哦，归荣耀给神。那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的感触哦，像他们在讲到小孩子的时候啊，然后就会讲到说他们每一个小孩子的难处啊，大的小孩有大的难处，你看见很多妈妈哦，她的小孩有那种抱在手上，有这种小的，还有一个是他已经有一点痴呆哦，小孩才只有大概7、8岁，然后他没有办法讲话啊、哦，然后他又肾功能全部都没有了。哦，那一个小男孩长得很漂亮，可是呢，他连站都没办法站，他只能坐，因为他的肾全部都没有办法发生功用了。然后他又需要等肾，这样看到那个母亲哦，对那种小孩子哦，没有不健康小孩子哦，那种心哈、哦，那种破碎跟那种真的很痛哦，很觉得很难过。那我就常常在那个。过程我就有很大的这个体会，就是说一个母亲哈、哦，成为一个母亲哦，当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小孩哦，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感恩哈、哦，不是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都是健康的，都是神的恩典哈、哦，让你有健康的小孩。那就像我自己，虽然我没有小孩，可是当我开始牧会哦，我也发觉属灵上也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哦。但我看到当一个属灵上不健康小孩能够被神医治啊，然后变成健康的时候，那心里的安慰啊跟鼓励真的很大。那我们经过这一段过程呢，我们常常碰到时候，我们就会为 教会每一个人祷告。比如说他们问说，你们出来那教会有人看顾吗？我们说有啊，我们有两个传道。然后他们然后讲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啊，我们要很感谢哦，我们有两个传道哈，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那我们就那天晚上就会为两个传道的家里哈小孩这样祷告。那我们他们说那你们出来你们教会，我说我们教会的会友都很支持。那我们想到我们就会为每一个会友去祷告哈，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哈，因为我出去觉得他们有需要，要帮助他们，可是我也会担心教会里的哈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也会很担心说，那我自己的小孩哈，因为我都把你们当成我的小孩哈，我的小孩是不是很健康？我的小孩是不是也需要我？我也会有这种想法哈。那所以呢，我心里很复杂。那我们到杭州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女儿哈，那四月时候结婚嘛。虽然只是属灵的女人，我跟她也不过只有三年的感情，而且每次去就是差不多一个礼拜。可是要把她送上那个台子的时候，我发觉我会掉眼泪，而且我心会很痛，就是不是伤心，是那种不舍啊，很复杂，很复杂啊。那我会发觉说，真的做一个妈妈啊，养儿不管养儿养女啊，那种心态啊，只有我们自己哈，成为妈妈的人才能够体会。那经过这个这样子的一段时候，我跟牧师呢，我们都很感恩，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真的也只有凭信心，好把每一个人都交在神的手里。那所以等我回来的时候，看到每一个人都很健康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主。我当然知道中间可能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一些事，可是我觉得。真的信心哈、也在这种中间去成长哈、那越来越发觉说，如果神有托付我们，不管我们今天在哪一个岗位上哈、不管我们属灵在哪一个光景，我们都能够给神用。我也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哪一个角色里，你今天是个全职的妈妈，或是你今天在职场上，你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属灵父母。好，不仅是自己的小孩，我们能够按着神所教导我们的，成为一个器皿，传福音，为了人的生命去祷告哈、让他认识主，然后把他带进主的家里，我们都有可能有这样机会。我们要把握机会啊！我们到上海看到 Rosemary 来，很开心哦，就看到自己的小孩。那我就说，我们碰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我们教会说啊，我们要比如我们到上海看到一个女孩，就觉得她的样子什么跟我们教会另外一个姐妹很像，那我们就会开始为那个姐妹祷告一起哈。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经验啊。那。所以我们每次去宣教的时候回来，我们都很愿意跟你们分享，因为在前面打仗的跟在后面守卫的，我们都同得奖赏。那也谢谢你们在我们这段时间为我们祷告，我们相信你们都很忠心的为我们祷告。那这是我们都同时得着神的奖赏。好，那我今天呢讲到就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真的爱我们，他预备天上各样的福气都是为我们，但我们呢就要凭信心，凭信心来去领受，因为那个钥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那愿意我们在学习我们的信心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成长，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只要呢我们有信心，只要对这座山说要挪开投到海里啊，我们只要心里不疑惑啊，只信他所说的就必成啊。那我们出去短宣的时候，真的有些时候祷告我们不会去想那么多，就是凭信心就宣告，就看见神做啊，真是很奇妙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吓一跳，居然 work OK， 可是就是这样子哦，信心就这样一点一点被建立，好，被建立。那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哈，在信心的上面，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哈。愿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哦，当我们信心大，可以一直成长到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哈，也能够像这个像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我们可以用信心去为人医治，为人 赶鬼，哈，如同主耶稣一样。好，那我今天的讲道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看见啊，你把母亲放在这个世上，真是一个最美的决定。主啊，是的，你将孩子的乳养放在母亲的心里，让他能够跟配偶一起配搭，父母亲一起来乳养小孩。主啊，提醒我们，儿女只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只有管理的权利。主啊，你赐我们智慧，给我们爱心跟信心，好像我们在乳养孩子的时候，主啊，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让每一个你所托付的产业都能够健康的成长茁壮，成为主你可用的器皿。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愿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哦，主啊，让我们学习如迦南的妇人，如约基别一样。主啊，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岗位上成就你的命定，哦，能够完成你的托付。谢谢主耶稣，谢谢主你保守，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你的命定里，走在你的命定里，得着你天上的奖赏。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